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张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开始《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的学习。那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前八节。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掐起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之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阿们，
阿们。
一开始呢，我们看到耶稣在安息日强调了时间，从麦地经过，然后门徒饿了，就掐麦穗来吃。其实在走过别人家麦地掐麦穗，这是律法允许的，对吧？
没错，在生命记第二十三章呢，24到25节那边是有提到的。
你进了邻舍的葡萄园，可以随意吃饱了葡萄，只是不可装在器皿中。你进了邻舍站着的禾架，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镰刀割取禾架。
阿们。当时生命记哈，这里面神这是吩咐给以色列人，将来到了应许之地上啦哈，等到他们有了田地啦，有就定居下来之后，给他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规范。背景是什么呢？当时这个葡萄园也好啊，麦田也好，周围呢不一定有什么这种围墙，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里面，因为一种的话可能是很广泛的哈，就是一大长条的这个葡萄藤架这样排列出去。家里有种地的都知道嘛，不管家里种的是这个水稻田或是麦田哈，都是一大块地，所以大概也不会周围有什么这种墙啊这样围起来，而且很可能旁边还什么有这个路径田埂嘛哈，我们说的。
所以穿越别人家禾架这种农田也是很正常的。
对，神为什么给以色列人特别这个吩咐？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生活的地方啊，并不是一个水源很丰富的地方，当然应许之地是很不错的，它有河流有溪水，但它整体的这个气候来讲的话呢，还是一个比较偏向干燥的一个地中海的气候。
嗯，
那人们在路上行走啊过路的时候，他很可能比方说真的就临时觉得渴了，
嗯，饿了，
或者是比方说饿了，对，
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网约车，所以全靠腿着，走着走着又顶着太阳，一定会饿会渴。
对，所以神给的这个吩咐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心，神在教导他的子民。在这个吩咐的前面哈，其实神有很清楚的说什么，当我领你到你所居住的那个应许之地上的时候呢，我爱你们，我也必会赐下丰富的雨水收成，各方面就是你们需要的生活的所需，会有神丰盛的供应，这都是白白赐予的。而神在这样一个爱的举动里面，也希望他的子民呢，因着领受了这样丰富的恩典呢，他们也能够对别人在有紧急需要的时候有一个连续的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吩咐他们这个生活的场景的时候呢，就讲说，哎呀，若是有这个旅行的人哈，他经过你种葡萄的地方，他真的觉得又饥又渴，然后就顺手就摘了一点葡萄来吃，或者是这个旅行的路人呢，他经过了那个麦田地，然后这个麦穗哈，如果已经长成了之后呢，他实在饿了就掐了一些来吃的话，那这个呢，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跟他们斤斤计较。
嗯，
不过呢，相对的呢，神也有遏制人的贪婪，就是他说，哎，你因为饥了渴了饿了，你顺手摘一把哈来充饥，这是可以的。
嗯，
但是如果你带了镰刀去哈，
啊，这也太贪心了吧？
对，带了筐去哈，这样哄抢啊或者什么的话啊，这个就不可以，这是神所禁止的。而且主人家呢也可以来追究。那这样的一个吩咐的一个背景底下呢，所以我们就回到今天这个主耶稣哈，他的门徒们所面对的这个场景。在这里面哈，可能有一个小细节，刚刚大家听经文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嗯，
他说那时 然后不是强调吗？耶稣在什么？在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叫
安
息
日。
从麦地经过，诶，他的门徒们饿了，就掐麦穗来吃。这里有个小细节是什么呢？
时间。
诶，是时间。这个时间就带出来了，就说门徒们为什么在那时候饿了之后，没有什么食物可以吃，只好去掐那个麦穗。就是因为跟这个时间点有关，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是安息日，
也买不到吃的，是这个意思吗？
不但买不到吃的，而且呢家家户户可能都不怎么准备做饭
哦，不让做饭、因为是做工。
对、就是这个问题
哦，所以也就带出来为什么法利赛人看见他们掐麦穗然后就指责说他们、在安息日做不可做的事了。但是问题来了、这个吃也算是一种做工吗？
不是吃算是做工，而是预备食物算是做工。
所以掐麦穗这个掐的动作是有点像是预备动作吗？
对，我们现在就讲到法利赛人对于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很苛刻的看法哈？
他们的律法依据来源于哪儿呢？
好，刚才前面我们提到，其实根据律法依据来讲，严格讲门徒们饿了经过麦地顺手摘麦穗来吃的话，这件事情并不触犯律法，也不会被视为是偷窃。那法利赛人责备他们的呢，你看他们的话语哈，也很显然讲的不是在讲偷窃这件事、而是在讲什么？因为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那是什么事呢？
安息日掐麦穗
啊，就是他们把掐麦穗这件事情哈视成是做工。做了什么工呢？这个要回到当时法利赛人哈，他们我们不是曾经讲过吗？法利赛人的特色就是什么？对于律法特别较真
啊、咬文嚼字。
不但咬文嚼字，而且坦白讲都已经进入有点钻牛角尖了。就认为说唯有对这些律法上的字字句句哈这么的钻牛角尖死抓不放，才是一种敬虔的表现。不但他们自己是这样，而且他们什么还用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种认为这个才叫敬虔的一个想法呢，还要强加在别人的身上。我们知道法利赛人也是以色列人当中的一群人嘛，哈，然后他们自认为是对圣经特别的了解，特别的熟人，对于律法是特别认真。那他们呢，在当时的那个犹太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社群里面，就自认为啊，当然了，别人也因为他们这样，因为当时识字的人也不多嘛，哈，那法利赛人都是识字的，能够那个识文断字，讲解律法。所以当时的人好像也自动的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权威的身份跟地位。那法利赛人也就用了这个权威身份地位，把他们认为的敬虔呢，就去要求其他的犹太人，就如果你是信神的人的话，你一定也要这样做，那才叫敬虔。所以就造成就说，很多的时候他们在别人的身上，主耶稣也责备过他们，加上了很多其实他们自己都负不起的重担，却加在了别人的身上，对生活当中这种要求你必须在律法上面抠字眼似的，不断的这种害怕，怕这种好像动不动就会犯错。那法利赛人看安息日更是如此，因为的确在律法上面是有讲，当守安息日为圣日，因为这是神的吩咐面的确有讲的。
十诫之一。
哎，十诫之一。而且呢，在接下来神给那个安息日关于守为圣日的律法当中呢，后面的吩咐里面也确实有讲到这一天什么不可做工，不可有这种做这种商业的买卖、或者是去这个农田里面开始收割。但是法利赛人哈，把这件事情呢更抠字眼，他们抠是抠什么呢？哇，那如果是这样，就是安息日不可动工嘛，哈，就是说安息日就是应该要全然安息，不做事的意思。那什么样能够叫做做事？哦，他们就要把这个分为很细很细很细致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区分哈，就是我这就提个题外话，直到今天哈，如果你去以色列那边旅行的话，你还是会看见哦，到了那个安息日的时候啊，不但全城哈所有的商铺都关闭了，街道上面也没有什么行人，甚至也没什么人开车哈，因为走路超过某个那个里程数以上，按照法利赛人以及后来一些这种文士们对于这种律法的诠释，这都算是做工哦。
哦，是，我听说在安息日啊，连电梯都设定好了，就是人不能去摁，它自动开门关门。
没错，因为这样的一个影响哈，其实有一件事情呢，从主耶稣那个时代一直到现在哈，在以色列人社区中还会出现。我们现在不是常常讲说我们那个点那个外卖吗？哈，订这个好像外送啊，让人家送到家里来哈。我们觉得好像是一个比较新的事情，其实在以色列人社区里面哈，这个是他们已经经过了差不多有数百年甚至可以说千年以上历史的一件事情了。
那他们可以在安息日点餐吗？
可以，可是不能是以色列人送，他们可以叫外邦人送。
哦，
哎，这个很有意思吧？
我还想问呢，那得先打电话，或者说得派个信使去啊。后来我想，可以提前说呀。
没错，他们是会提前预定的。
嗯，
就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因为你也晓得，安息日的时候，如果按着律法，按着就说刚才讲嘛，如果按着犹太教的传统，这种很认真的在这种区分什么动工不动工的话，所以你看，在耶稣那个时代就已经遇到这个情况。安息日的时候，你连就说好像在家里面生柴火煮饭都不可以，都算是做工。
嗯，所以他们有没有把什么样的工动作是不可以做的写进一本明文的律法中呢？
你可以说他们没有把这个事情就是写进明文的律法中，也就是说不会把这件事情放在圣经里面。可是呢，他们有他们历史历代所谓这种拉比们的这种教导集。
哦，
这些拉比们对于这个律法后面这些追加的解释啦，该怎么样应用上的这些要求啦，
由拉比这些法利赛人经学家他们做的解释，但并不等同于神的权威。
对，
嗯，
所以这个呢就跟今天我们的经文就有关系了。前面讲这么一大串，就要了解那个时候的背景是这样，那时候的一个信仰环境，就大环境是这样。
嗯，
所以为什么耶稣带着门徒们安息日在路上走的时候，门徒们饿了之后，他们不是第一个想到什么啊？那我们来生火煮个粥吧，哈，我们来生火烤个饼吧，或者至少我们到某一户人家里面去，哈，
嗯，
就是请他们施舍我们一点饼，哎，蹭个饭。而是什么？只能够随手掐着麦穗来吃。其实吃过的人都知道，我自己是吃过哈，不是麦穗，
嗯，
是那个稻田地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新穗子，因为小孩子嘛，皮嘛哈，
嗯，
其实并不好吃。
哦，
即使你把那个壳搓掉了，因为就是生的那个味道嘛。
嗯，这个像吃生瓜子儿那感觉哈，我没有吃过生麦穗儿，但是也能想象说，因为大家都在地里走嘛，所以掐麦穗儿是最顺手的一件事情。
嗯，一个是最顺手，就是说饿了嘛，好，这是最直接了当的，就是一个补充那个食物的能量。然后另外一个呢，大环境的背景来讲，他还真没地方可去。
嗯，
你找不到饭馆，没有人做饭，所以刚才讲的就是这就是一个紧急救助吧，你可以这样形容。
是，不过我觉得这些法利赛人眼睛也挺尖的啊，就人家在这个农田里面走，你能想象是一大片的田，但别人一掐麦穗，这法利赛人就跳出来了。所以真是的，
啊，
好像他们的眼睛就盯在他们的身上，处处都在找茬儿。
没错，不过好，从这里哈也是一个小细节哈，就这边只额外提一下。所以可见耶稣他所在的这个地方，带着门徒们走过这个地方，他并不是一个旷无人烟的地方，是有人家的。
哇，是，那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关于安息日啊、掐麦穗儿等等这一切啊，我们来看看耶稣他是怎么来回应的。耶稣，我觉得他说的这一大段里面有三层的意思。我们先来看第一层。第一层他讲到了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去到殿里面吃陈设饼。这一段的历史是记载在我们的旧约哪一部分呢？
这个地方呢是记载在我们旧约的那个撒母耳记里面。
嗯，
在撒母耳记上21章1到6节。
嗯，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问他说，你为什么独自来，没有人跟随呢？大卫回答祭司亚西米勒说，王吩咐我一件事，说我差遣你委托你的这件事不要使人知道，故此我已派定少年人在某处等候我。现在你手下有什么，求你给我5个饼或是别样的食物。祭司对大卫说，我手下没有寻常的饼，只有圣饼，若少年人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大卫对祭司说，实在约有3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我出来的时候虽是寻常行路，少年人的器皿还是洁净的，何况今日不更是洁净吗？祭司就拿圣饼给他，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饼，只有更换新饼，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
阿们。那在这里来讲的话哈，就是耶稣所回应的这些话的一个背景。因为法利赛人很喜欢，你说不是喜欢拿这个经文扣字眼吗？
是，
耶稣就直接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拜拜。